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在我们忙碌的人生当中，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因着信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蒙了大福，主啊，愿你使我们能够常常数算你的恩典，主啊，好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得以坚固。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滋养，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主，以下的时间，求你加上祝福，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使我们能够清晰的思维。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和感恩献给你。借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为以色列来献上恳求，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所应许的，主啊，借着以色列的见证，能够影响，主啊，在当今普世的人，主啊，使人借此能够去思想，能够知道唯有主耶和华你是神。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咱们上一次把以赛亚书呢，大概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下边呢，就是把这个以赛亚的分段啊，我已经找到了这个白板，看看啊。再来，好，大家能看到白板吗？
可以
好。
看得到，不过好像你以前用过那个，别人如果在上边动，也会看到那个笔画的感觉。
哦。
但你现在还没有开始，你用一下吧。
OK。
你里头有一个 tag，他说 collaborate with others，这个要关掉，就别人 好
可能。
像，哎，好像我上去画了一道，在底下现在 左 看 下 到 角。 了，有人 我 画怎的， 样？我试了一下。 你要关掉那个 collaborate with others，就不能跟其他人互动。
哦，看看
我
啊，
用的是 iPad，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显示，我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
刚才他出了一个东西，我没注意，就我把它关掉了，我没注意是
比
什
如
么。
说，我现在写一个字哈，你
哎，
看得到这个字吗？
看得到啊。
就是说，任何人在上边一画，就会全部都会显示出来。你要关掉这个功能。
OK，这里说 external meeting but cannot access. Click
你要
here.
找到一个，如果英文的话，它叫做 collaborate with others，那个要 off。要关掉。
刚才那个在右上角的地方就有这九个来可以把
就是不知道是你的设备是哪一种，没有，不是每个设备都这样的。你是
现在
iPhone
他
还
在
是 iPad 还是其他的？ 杨老师、Lisa 全部都在上边比划了。
现在这样，在一个右上面，你把它打成全部，然后右上面有一个16个人，就参会的人，我画了一下，所以我的那个缩写 WY 已经出来了。然后詹姆斯有你的那个 D，然后你旁边有一个蓝色的，所有人聚集在我身上，把这个点一下。我是中文，16，等会我看啊，
但是上面“follow me” 什么意思啊？“follow y” 一样。
哦，然后在中间有16人，你跟随你把它停止。
确实不行，就是所
中
有
间。
弟兄姐妹不要在上边比划就可以了。
对，
刚
我
才
们
都出来的，
把那支笔移出白板，把那个笔。
他不要在上面，那白板上面。
我不知道怎么弄。算了，这个。
不，别人的笔放在旁边好。就移到外面去，不要放在白板上。别人不动，我们不动，就你一个。
老是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是 click here to adjust your account settings。
哦，在右上角这儿有个叉，只有主持人或打开白板的用户可以将其关闭。
它的功能太多了，现在等哪天再找吧。这个，一下咱们不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大家就不要在上面画好了，好吗？谢谢。好，我们
好
先
的。
把这个，我分期的啊，关于这个，我把这个也关掉好了。关于以赛亚书的分段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第一章，哟，我这个笔怎么没有了呢？糟糕，这笔怎么没有了呢？真是奇怪了，这是怎么搞的？反正我不能写了。What？不知道为什么笔没了，我现在写不出东西来了。哦，来了，好，1到12。先知信息的总论。然后，针对列邦的审判。然后，对以色列的审判。 20。然后是36到39，是耶路撒冷得救。与灭亡。对。语言。然后40到66，弥赛亚。
下面看不见了，
啊，
下面那里看不见了。40到多少啊？这下面这一行就看不见了。
并且你可以用下面或者是右边的那个拉的那个标，你可以拉，就像页面上面普通浏览器上页面动，再往右边，只有。下边可以左右，下右边的那个方向。没了，
没了，
真是要命啊！我看不用它了吧，这个太麻烦，这个这么辛苦啊，用的，重新写吗？这个，回来了。
回来了。
40到66是米赛亚预言。
弥赛亚的预言，
嗯，
这个不知道画了一条线还可以用啊。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彼得。好，反正能表达出意思来就好了。这个字信息啊，能够表达出来就好了。这个呢，就是以赛亚书66章啊，它的大纲。前边的这个39章啊，基本上它是代表着旧约时代的一些信息，我们说新约和旧约啊，旧约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其实整个神先知的预言啊，也就是说神借着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信息，它的核心呢，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所以旧约呢，它是预备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啊，所以这里边呢就诸多方面的预备。那么时间上，神用了4000年的时间，对吧？民族除了普世之外呢，特别神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地点就是神拣选了世界中心的以色列这块地。啊，曾经是迦南地，后来是以色列地，啊，现在叫做巴勒斯坦地。那么，然后呢，在这一个民族这一块地方，那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 神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启示下来他的话语啊，在这个历史当中，神启示来他的律法，那借着律法呢，来使普世的人，也使以色列人知道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被神所管教，甚至所惩罚，对吧？所以这里为什么要有神对列邦的审判呢？对吧？那就是说，普世都是神的。就像当时神呼召以色列的时候啊，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神把以色列是立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对吧？他是在普世当中，尽祭司职分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神说普世都是他的，是吧？所以他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为普世来拣选的。所以，这个在整个旧约时代啊，神预备以色列人，是吧，并不是单单为以色列。其实，神要在这个民族里边，成就一件大事。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来呢，当神试验亚伯拉罕，啊，这个就是说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不是指的众多后裔，是指那一个后裔，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所以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撒、雅各。后来成为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后来成为这个国家，从来都不仅仅是为以色列。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看不起外邦人啊，他们觉得他们是怎么怎么样。那么他们是蒙拣选的民族，没错。可是呢，神拣选他们，并不是给他们一个特权啊，并不是使他们成为一个超乎。其他民族之上啊，神只眷顾他们，不是这样的，而是神要借着这个民族来眷顾普世的人。所以，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信息充满着对普世的关怀啊，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乃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以色列人的这个神的受膏者啊，神要祝福普世。那么同时呢，这个在第13章到27章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对列邦的审判到了最后啊，仍然把这个整个的盼望的信息呢，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的。那么，第1章到第12章啊，它是一个整个先知信息的一个总论，对吧？那么这个呢，它不仅仅是就是以赛亚先知这个他的以赛亚书的一个先知信息的总论，其实呢，它是整个神先知信息啊，就是咱们看到。圣经啊，一共先知信息一共有17卷书呢，对吧？那么以赛亚书是第1卷，那么因此以赛亚书的这个开头啊，它不单单是为以赛亚书来成为一个信息的总论，它也是一个整个旧约先知啊它的信息的一个总论。那么基本上在这个总论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对普世的人啊，的一个审判。那么在审判的同时呢，他传递两个信息啊，一个呢就是，神审判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炼净他们，对吧？ 然后呢，第二个信息就是聚焦在未来，对吧？就是弥赛亚和他要来之后啊，要做成的这一切，带来盼望。所以盼望才是整个信息的核心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边哈，我没有数有多少次，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数一下啊，就是到那日怎么怎么样啊。那日将怎么怎么样？到那日将怎么怎么样？他不告诉我们那日到底有多远，但是呢，他会告诉我们到那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先知信息的总论啊，就是对于现在的子民和普世的人的审判，和对未来盼望的应许。对吧？那么，在对当时的审判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现在的人啊，就是当时时代的人呢，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要继续下去蒙福的，另外一类就是坚决不信不悔改的，就是要被淘汰啊。不管以色列还是外邦，其实同归一例。所以它有一个剩下的余数，啊，剩下的余数。所以这个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呢，也正是中国啊准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了，是吧？那个时候呢，正像先知以赛亚对列邦的预言当中所说的啊，真是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人类从早期的对神的敬畏，到逐渐逐渐的在拜偶像啊，在这个自己的罪恶里边，慢慢的堕落啊，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中华民族、中国的历史，这个就东方这一块土地上的民族吧，啊，大概那个时候呢，也被称为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所以孔孟啊，这些人啊，这个老子、庄子啊，就是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我记得那时候，阮志明曾经拍过一个电视片啊，就把那个时代呢称为一个大道隐没的时代啊，各个这些思想家们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叹，就是大道隐没了。啊，就是天道没了，所以呢，就开始寻求人的出路在哪里啊？这也是这个像释迦牟尼啊等等这些人啊，这个希腊哲学非常所谓灿烂的时代。其实后人把那个时代称为灿烂的时代啊，其实当时的时候呢，那个时代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啊，对敬天敬畏神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衰落，然后进而人文思想的产生啊，人文文化的爆发。那么后来呢，人们就开始走向人文文化的道路啊，这个敬天文化就渐渐的远去了。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人类整个的发展的趋势是一个远离神的趋势，对吧？从早期因为是挪亚的后代，对吧？4500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距今啊，人们经历了敬畏神的啊渐渐的迷失啊，然后这个走人文的道路。啊，然后最后略走了向今天，普世基本上啊都在落入这个无神论的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啊，现在就是联合国也好啊，今天基本上都是走这个进化论啊、无神论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当时的时代呢。啊，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情况啊，也是一个普世的情况。然后呢，从第28章到第35章啊， 就是神首先对列邦一个一个的进行审判以后呢，就开始具体对以色列，当然也对犹大神的审判是一个渐渐的往中心聚集从列邦开始，然后从对北国因为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基本上到了灭亡的过程正在灭亡的过程里边，或者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个28章一开始就说祸在以法莲的九徒，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当时的犹大人来说，那是毫无疑问的，是吧？北国的灭亡是在他们眼前的虽然北国是以色列以色列的一个部分但是当他们败坏堕落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是很对他们是非常现实的啊。然后这个一段一段的审判完了以后呢，到了第36章到39章就是其实他这里对以色列的得救和灭亡呢又重述了一下这个灭亡是个预言就是在西西家作王，也就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当时他的当时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北国被亚述消灭了以后，很快亚述又挥师南下，就围困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呢，西西家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正像先知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各处都已经被攻破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了。所以耶路撒冷呢，就像一个那个瓜地的看瓜的那个小窝棚，也就是说各地都已经没了，就剩下耶路撒冷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亚述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根本西西家王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抵抗亚述大军的围困。所以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就选择了，去寻求神。所以当然了，作为亚述他不希望用这个硬攻强攻的方式来这个攻城，这样的话呢，他的损失也很大，对吧？所以先围困然后呢就是劝降所以呢就差使者去这个让。给西西家压力让他投降。那么西西家知道如果这个时候要投降的话，那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万般无奈的，一开始他还是这个希望能够成为臣属国这个能够给他们进贡给他钱希望他能够离开自己。可是呢，亚述。不是这个胃口这么小就像北国要把人要掳走，然后再把人再掳回来使你彻底失去自主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西西家就说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无路可退了，是吧？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当人的尽头到了走到尽头的时候，这时候他才开始想到依靠神所以咱们基督徒说。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啊！西西家就在人的尽头的时候，就差人去找先知以赛亚说：“这个时候呢，请你为这个犹大、为耶路撒冷剩下的人，在神面前扬声祷告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出路了。”那么他自己呢，也把这个劝降的信带到圣殿里边来，跪到神的面前，屈膝在神的面前就向神祷告了。那么祷告以后呢，神就差了一个使者这个已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对吧？夜间就进到亚述军队的营中就一夜之间就杀了他18万5千人。那么这18万5千人呢，他不是普通的士兵所以不知道今天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十八万五千呢，都是一些 核心性的人物啊，勇士、领袖啊，将军啊，这个反正能打仗的啊，大概把剩下的这些就是些后勤补给啊，什么这些跟随的小兵啊，不没有什么用的啊，所以呢，就在他们中间把这些主要的这些人呢，一下子就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当时叫希拿基利啊，他就没有继续攻城的这种力气了。啊，历史上记载呢，说是他们得了一种非常重的病啊，一夜之间，军中的这个主要领袖都死掉了。于是呢，亚述王就拔营回亚述去了。那么耶路撒冷呢，就这样得救了。得救了以后，神就让西西家呢，因为西西家的信心啊，并没有真正那么强那么大啊，所以见好就收吧啊，所以呢，神就说，行了，你的日子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啊，然后叫新的人起来接替你。但是西西家呢不肯啊，这个神让他得了要死的病啊，然后西西家要求寿数，结果神呢也答应了他的祷告啊，就给他增加了15年的寿数。那么增加了15年寿数的时候呢，在这15年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那么西西家得救之后啊，他的国家啊就迅速的恢复，当然神也祝福他们。那所以呢，经济各方面啊迅速的恢复。那么这时候新崛起的巴比伦啊，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就差使者到耶路撒冷来，要跟这个犹大联合来对抗这个亚述。那么这个时候呢，鬼使神差啊，这个西西家呢，不知道他的心里边怎么想的啊，就把自己国中啊所有的财宝，所有的这些宫廷里边啊，这个他的军事器械等等这些东西，国家的宝贝啊，都给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来看。大概呢，一方面，他是要 show off 一下啊，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要争取跟巴比伦来联手，来对抗亚述的威胁，是吧？然后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言啊，说将来呢，这个事情要发生，就是现今你展示给巴比伦使者看的这一切，将来有一天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呢，犹大国还没有灭亡，但是灭亡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到第39章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借着预言的方式啊，借着预言的方式，就预言了这个整个犹大的灭亡和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啊，整个的灭亡，就在已经在先知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当中。虽然历史还没有到啊，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事情已经定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神的大能，神的主权啊，神定下的事，这个就是没有的更改了。所以呢，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也就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间呢，其实已经把旧约时代的结束都已经预言了啊，都已经在包括在其中了啊，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灭亡啊，然后就是进入到，所以呢，它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得救啊，与后来灭亡的预言啊。这个灭亡的预言不是得救啊，就是 这个，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得救就是在当时发生的事儿啊，然后它的灭亡是一个预言的，然后就关于从40章以后啊，那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啊，40章到66章就是关于弥赛亚对于主耶稣他的降生，从施洗的约翰开始记录。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啊的到来，所以40章到这个一直到66章呢，真是啊，非常伟大了不起的预言。比方说53章啊，主耶稣受难，对吧？这真是非常准确的啊，把这个主耶稣的受难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包括着要传福音啊，要把这个福音传向外邦啊，这个预言都讲得非常的准确。当然，在先知预言总论里边已经有了，对吧？就是关于主耶稣的降生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前边第一个大部分里边啊，他呢，其实后来。不断的都在，到那日怎么样？到那日怎么样？都是与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啊的预言以他为核心的啊，但是呢，从40章到66章啊，它是更加具体的，对于，新约时代的这个预言和应许，时间呢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他的整个的预言啊，到耶路撒冷的灭亡啊，到整个旧约时代的结束，然后到施洗的约翰的到来，到主耶稣的一生这个工作啊，他的核心啊，关于周围列邦和这个之间的关系，然后福音要传向外邦啊，要放长你的，要定稳你的橛子啊，要放长你的绳子。啊，要在普世当中，要在外邦当中，要在这个众海岛啊，都要这个听见神的福音。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啊。所以以赛亚书呢，就有人说它真的是很像一本浓缩的圣经。好，关于这个以赛亚书的大纲啊，我们先。介绍这些，大家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补充？下边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这个信息先知信息的总论部分啊，好，这一部分一共有12章的经文啊，我们把它也会看到啊，它是分两个部分的，也就是说第1章到第6章，对吧？这个呢是一段啊，然后从第7章到第12章，是另外一段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个大部分的前半部分啊，就是第1章到第6章。那么先知一开始呢，就说明了他服侍的时间啊，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工作时间呢，相当的长啊。所以，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啊，得默示论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它并不是整个以赛亚信息的所有的涵盖啊。在这个时间里边，其实这是第一段信息啊。 它后边不仅仅是论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也是论世上的列邦啊，这个是一起来讨论的。那么在一开始的第一个大段里边，的确啊，主要是以犹大和耶路撒冷为核心的。那么在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啊，神借着先知说话啊，说天地都要听。啊，所以神呢，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啊，神的这种心情啊，说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么，这是神借着先知啊，一开口对他子民所说的一段话，对吧？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令人扎心啊，非常令人难过，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每次当我读先知信息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特别读以赛亚书的这个前边的这些信息啊，我特别能感受到今天。神在西方人身上的这个发出同样的信息。这个神当年使使徒保罗，往西走啊，因为保罗他本来要往福音往东传的，但是神的灵不许啊，于是呢就把他带着往西走。本来亚洲国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先知这个使徒啊。却跨过爱琴海峡，却到了这个欧洲去了啊，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罗马啊，甚至到了西班牙。那么很快啊，福音的主流就开始传向欧洲。那么特别是当时的北欧啊，其实是非常落后的，对吧？是一种野蛮的民族。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首先开始被福音化。啊，上帝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啊，使欧洲全面的福音化。当然了，欧洲人也是人啊，所以他们的罪性，就算在教会当中呢，他们也做过许许多多，走过错路，走过弯路，是吧？但是神不放弃啊，始终还是使欧洲在福音里面。啊，被神所赐福。特别是到了近代啊，500年后，对吧？这个欧洲呢，就经过中世纪以后啊，变得非常的发达啊，工业革命，然后大航海啊，然后呢就开始普世的这种这个商业啊殖民运动。那么借此呢，也把福音就带向了普世。那么欧洲人到了全世界啊，我们几乎就是可以看到欧洲人，就是不管到了亚洲啊，还是到了非洲，还是到了美洲啊，正像启示录说的那第一匹白马啊，它是出来以后胜了又胜，对吧？所以它是荣耀的，带着冠冕啊，这个。答遍全世，跑遍全世界，是胜了又胜，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那么，神把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大的荣耀啊，这个当然，同时也把这个使命加给欧洲人。但是，欧洲人里边这个悖逆之子啊，与此同时啊，跟他们来敌基督的一帮势力，也从欧洲啊，好像一个毒根一样的。伴随着神的儿女，他在那里搞相反的东西，逐渐的形成气候，咱们讲到啊，两大运动啊，一个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他们的文艺界里边啊，他们就觉得教会啊给他们带来了羞辱，所以呢，他们要恢复。他们的世俗的这个 怎么说呢？他们的荣华是吧？他们的高贵，因为跟随信耶稣啊，使得他们成了谦卑啊，成了舍己，他们变得软弱了啊，他们失去了他们那种傲慢，是吧？失去了他们那种霸气，是吧？所以呢，他们要复兴当年的这个希腊文化，然后呢，这个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就是要人的思想的这个发展啊，要看见人自己里边智慧的光啊，要走科学啊，拯救自己，所以呢，就不要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种造反的心理。反叛的心理，啊，所以法国大革命啊，这个所谓的左派，对吧？就利用了这一套东西，然后呢，就这个推翻所谓传统啊，反传统，然后高举人要自由。其实人要自由呢，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所说的啊，世上的人百姓啊，君王。大臣子啊，都一同的争闹，干什么呢？要自由，啊，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所以今天的整个欧洲啊，我们就看到呢，就非常像当时的灭亡之前的以色列，灭亡之前的耶路撒冷和犹大，也是啊，天呐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啊，因为神说了，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这个跟欧洲人差不多，是吧？我曾经也是有机会啊，特别是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过，我说你们美国人啊，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呢？啊，你们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个是因为你们特别聪明吗？是因为你们特别能干吗？是因为你们这个社会制度特别好吗？我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能干多了。论个一个对一个的话，中国人不输给你们任何人，是吧？我说，你们唯一的优点就是你们的祖先把福音留给你们，是吧？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蒙福的国家，就是因为你们的祖先曾经都是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今天看看你们已经。放纵到什么程度，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灭亡的结局不会远。当你们离弃上帝的时候，离弃你们的蒙福，唯一的蒙福的基础就是你们敬畏上帝，信靠跟随，主耶稣，对吧？这是你们蒙福的唯一的根源。如果你把这个丢了，你就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是吧？神如何赏赐你的，神可以如何再收回去，是吧？所以呢，这个犯罪的说害啊，这犯罪的国民、担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就是整个今天西方世界的描述，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对吧？所以当年的以色列啊，真是今天西方国家的一个翻版，对吧？或者说西方国家真是当年的以色列的一个翻版。那么怎么样呢？就屡次受责打吗？啊，这个现在啊，这个西方国家已经乱到一个地步。啊，像美国，是吧？欧洲是吧？已经乱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国家被人家吞吃，他们并不觉得，是吧？他们的文化被别人藐视，啊，他们自己成了何等的可憎，是吧？曾经神的子民啊，现在呢，这个我不是说黑人怎么样啊，但是有必要向他们下跪吗？是吧？所以他们自荐 自荐到这个地步，是吧？他们劳苦得来的果实，然后周围的列邦都来吞吃，是吧？所以他们现在还存有一点点的余福，他们的教会还存留一些啊，还这社会还有一点点的公益，还没完全死绝，但是差不多了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啊，政府可以从孩子的身上叫他们去同性恋，叫他们去变性啊，叫他们怎么样，对吧？他们作孽败坏啊，并不掩饰，直截了当，对吧？所以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候选人这个贺锦丽这个女的啊，直接就是敌基督啊，直接就是反教会，赤裸裸的，对吧？然后什么坏她支持什么，什么乱她搞什么，对吧？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啊，所谓的人人平等等等这些旗号，对吧？撒旦他也装的光明的天使啊，但是他不干一件好事儿。可是呢，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在这样的这个浪潮里头把握不住自己，那也随流逝去啊。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堕落，其中一个关键的性原因就是要自由，对吧？弟兄姊妹，我问啊，上帝要不要叫我们自由？要不要？
再问一遍，
啊？
再问一遍。
啊，就是神要不要叫我们自由？
要啊，
啊，当然神叫我们自由，对吗？
嗯，
可是神要的自由和人要的自由是两回事儿。神要给的自由是一种被真理约束。成熟，能够自由的遵守神的法则的自由，啊，就像一个人会开车，对吧？他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开车就很自如，对吧？他不会出事儿。可是人要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就像一个人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对吧？不管车辆的这个任何的东西，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那最后呢，就是互相伤害，出车祸，对吧？所以现在西方人为主啊，倡导的自由，就是这种不要上帝、放纵自我的自由。其实他们真有自由吗？他是不可能有自由的，这只是撒旦的一个骗局。那么人在这里边呢，就逐渐逐渐的堕落败坏。自我毁灭，所以说你们的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这个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的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这个我们看得太现实了，对吧？你看看现在的法国，啊，这个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非洲黑人啊，基本上把巴黎占了一半了，啊，现在新出生的，这个巴黎的孩子啊，已经移民，特别是伊斯兰移民啊，几乎有占了一半儿，对吧？新的孩子啊，叫穆罕默德的，不知道有多少，对吧？像现在的这个荷兰啊，这个丹麦啊，这些英国是吧？这些德国现在也是紧紧的跟上去，对吧？所以呢，既被外邦人穷苦，就成为荒凉，对吧？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现在，穆斯林黑人早已经喊出这个口号了，把白人踢出这个巴黎啊，他们要占领巴黎。白人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他们离弃上帝啊，前边说的。啊，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那么，然后呢，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就导致这一切的后果。所以呢，那时候就 以色列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啊，仅剩锡安城了，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像这个瓜地的茅屋啊。然后这个他被围困啊，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还给他们存留余种的话，他们早像索罗玛和俄摩拉的样子了，今天也是一样，对吧？如果神不是特别的怜悯，保守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早就被这些移民都吞吃了，对吧？所以呢，这里说你们这个索德玛的官长啊，俄摩拉的百姓啊，其实今天美国、澳洲是不是一样呢？是吧？居然我们的官长，我们的这个领袖政府，鼓励同性恋，这不跟索德玛一样吗？所以这个就知道吃喝玩乐的百姓是吧？这个 Who cares 上帝对吗？今天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意大利的老先生，这就去谈话，对吧？他曾经是一个天主教徒，对吧？现在呢，他在研究伊斯兰教，他觉得伊斯兰教也不错啊，是吧？哎呀，我听了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这个他的各方面的生活啊，富裕有钱是吧？热爱旅行是吧？准备搬家到 Phillip Island 啊，要到那里去，70多岁了啊，老人家要到那里去安度晚年，要去，现在还没到这个不能动的时间啊，现在去钓鱼啊，喜欢玩儿，所以呢，吃喝玩乐啊，心中离弃上帝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下边啊，这个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灾难啊，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和今天的西方国家啊，真是很像啊。然后这里呢，神就对于当时他们还在看上去很轰轰烈烈的、很热心的宗教行为，进行了本质的批判。今天很多西方国家还有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神学院，对吧？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我自己还没有答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现在很多西方知名的大学，像美国的哈佛，像英国的剑桥等等这些啊，最早期的时候都是神学院，对吧？但是经过了百年、几百年啊，最近几十年，都变成了反教会、反信仰的主力这个发源地啊，怎么变过来的？神学院啊，怎么变成了这个？对吧？现在还在持守纯正的神学院已经不多了啊，所谓的新派的神学院，不信派的神学院越来越多，对吧？所以今天的教会，对吧？和当时的神的审判差不多啊。所以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啊？你们的公绵羊、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对吧？现在很多基督徒每个礼拜天跑教会，是吧？真的是神喜悦他们吗？不一定啊。很多人到那里去干嘛？所以这里呢说，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这都是，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呀。可是动机不对呀。所以这里就说了，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东西呢？对吧？这些东西本来它是赎罪的啊，它是要使人虔诚的。可是当时的人呢，却以为做了这些事情，自己就可以无罪了，就没事了，啊，就可以放心大胆去作恶了。现在多少基督徒也这样啊，贪恋世俗，一点不更改啊。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唱个诗歌，奉献几块钱，就觉得自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这里就说，你们不要再献这些什么呀，虚浮的供物，对吧？ 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让你们来践踏我的殿宇呢？啊，这个不要再献这些虚浮的供物了。今天也是一样啊，不要再做那些虚浮的外表的这个宗教的那些东西了，有用吗？是吧？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所憎恶的啊。月朔安息日，这个啊，这些东西，对吧？宣召的大会是吧？也是我所憎恶的。那么为什么呢？啊！你们作孽又守筵受会，神说我不能容忍，是吧？所以他们的月朔节期，神心中不是喜悦，而是恨恶。啊！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厉害啊，多严重！说我都以为麻烦，担当便不耐烦。下边一句话特别重要啊！你们举手祷告，我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祷告，我不听。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多么热切的祷告了，我们就行了啊，不是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啊不错，但是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新，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当时啊，他们。这个手里边已经满了杀人的血，对吧？然后再回来祷告有用吗？那不是玷污神吗？对吧？所以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啊，止住作恶。那么止住作恶，啊，然后学习行善公平，对吧？结出果子来，生命更新了，行为归正了，这个。才是所谓的宗教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结果，那宗教有用吗？那么宗教不成了骗子了吗？是吧？这个，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啊，搞成功神学，是吧？这个医治什么这个那个，对吧？今天这各种东西，对吧？神憎恶。因此，这时候神说：“我们来彼此辩论。”你跟我真正辩论，跟神辩论啊，好好讨论真实，寻求真实的东西啊，然后呢，明白了，悔改了，就这个可以有平安啊，这个甘心听从啊，就可以有平安。然后如果不听从，反倒悖逆，人呐，最可怕的东西就悖逆，对吧？甚至于你明明知道。正确的东西，他就是要选择错的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位意大利老先生也跟我说，他说人都是罪人，对吧？人犯罪，有无奈的地方，更多的是自己选择犯罪，对吧？他选择犯罪，他说在意大利就拜撒旦教，对吧？明明他知道这是撒旦，对吧？他就是要拜他，对吧？这就是人的悖逆啊！所以呢，这一些人必被刀剑吞没，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个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一开口说的这些话。弟兄姊妹，2700年以前发出的信息，在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现实。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啊，是如此的。现实，所以神就说：“可叹中信的城啊！”这里说罪大恶极的城，我觉得这个 title 不好啊，就是一个悖逆的城，一个背叛的城是对的。这罪大恶极的城，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啊，这个小题目加的不好。所以“可叹中信的城”变成了妓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曾经对神忠心，现在呢却与撒旦、与世俗去苟合，这个，然后从前充满了公平啊，现今是凶手居住。那么这个凶手不仅仅是指的肉体的凶手啊，也是一种属灵的啊，在信仰上的败坏。然后神要说明他的做法。 就是要把他的手夹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个借着仇敌，借着外邦的欺压，这个然后呢，这个要炼净他们，目的是要炼净他们。那么炼净他们以后呢，他们还要像起初一样，神要还给他们审判官像起初一样然后他们必再称为公义之城，所以呢，西安必因公平蒙拯救，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是那些犯罪的要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神使灾难临到以色列，临到耶路撒冷。神正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从他们中间要炼去那些渣子，然后呢，使其中有忠心的。诚实的，对吧？真心悔改的，要得蒙拯救。那么，经过这样的灾难炼境之后，那么神要使他们重新复兴。接着到了第二章这个就说了，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先知以赛亚论到耶路撒冷。犹大和耶路撒冷说论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过万岭，对吧？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对吧？然后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下边说主要将他的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所以在这里呢。就已经预言到什么，就是万民和多国的民要前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这个先知的信息从来不仅仅是对犹大的以色列的百姓说的，而是指的地上的万国万民从来没有把外邦丢弃，所以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的山高过诸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他的目的何在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从这里得知耶和华的真理和他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登他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他要将道来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因为训诲必耶路撒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道，这个翻译成言语其实呢，道成了肉身，神的言语也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 logos 要出于耶路撒冷，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要从耶路撒冷出来，就是已经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预言了。到了那个时候呢，平安的福音要临到，平安的福音要临到，所以这一个呢，列国要被审判，许多国要断定是非然后出现和平。其实这里的和平呢，它不仅仅指的是地上的这种军事上的和平，而是指的属灵的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那么指向一个更远的一个景象。虽然到了新约时代战争一直到今天并没有结束，地上的和平还没有到来，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许多人因着信已经有平安了，对吧？这个平安的福音已经传向地极了。神所要的天国，从五旬节的时候已经降临了。他要在地上要渐渐的拓展，直到地极。那么，直到有一天到那日， 啊，是就像先知常常用的啊，到那日，这个神所应许的就都成就了啊。那么第二章的最后半部分啊，应许了之后啊，就后半部分就是世界上这一些不肯悔改、骄傲自大的这一些人，他们要最终要灭亡，对吧？只有那些谦卑啊、悔改、心怀诚实的人啊，所以这个要归回啊，要蒙恩啊。所以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光中行走啊。然后神就审判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离弃。”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啊！每次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澳大利亚，对吧？你看看这些庙宇啊，这个各种这个清真寺在这里是越来越多，啊！相反的，教会、教堂，越来越空，啊，这个甚至于是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国中买了金银啊，今天也是经济大大的发展，是吧？这个财宝啊，军事都很强大，同时呢，地满了偶像，敬拜自己所造的啊，所以当时的人是这样，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啊，这些人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高傲的要降为卑，性情狂傲的要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对吧？所以啊，这些信息啊，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啊，我们讲的这些呢，之所以这个概览咱们详细的讲一下，因为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甚至于是整个先知信息的一个总的一个总概括啊，总的信息。好，今天呢，我们的经文的查考呢就到这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心中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因为咱们读经团契现在还在读以西结书啊，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就深有感慨啊。跟我们的现实实际上是非常连接的。好，尼迪兄。
牧师，我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当今的教会有一种成功神学啊，它反映在什么情况？就是表现上，然后呢，有些什么危害性？
好，这个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讨论，好吗？
好的。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必须要停到这儿了，因为一开始弄那个白板弄了一点点，浪费了一点时间啊。这个，好，由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就是你弟兄，好吗？
好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又奉您的名，我们部分兄弟姐妹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学习这个那个以赛亚书啊，这个概览，把这个提纲什么都，我们就。都预先的都看了，先知的预言实际就是神启示的，从旧约到新约的到来，神拯救和应许，神伟大的计划和普世的救赎。神的拯救不仅是以色列，而是普世的拯救。也今天谈到了。对拯救的盼望，才是以赛亚书的重点。先知发声的时候，不仅是对以色列，也是对万邦的教诲。 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他延迟了，延迟的惩罚和复兴以色列的希望。神的话，他是怜悯，他是爱这个我们人类的。不是他的话，就像圣经说的，他不给像索多玛一样不留下神的子民的话，那到现在可想而知。全部毁灭了。今天的预言中也讲到，这个西西家当时做王的时候，他要联合巴比伦对抗亚述国，他并不是仰望耶和华，并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把国中的财宝展现在巴比伦使者的面前。有可能也是炫耀他的国家的富裕，但是神让先知发声，发出声音，这一切都要被巴比伦掳去，结果也验证了。后来神又预言了，波斯马代会击败巴比伦，犹太人必又会回到以色列地，又使神的预言实现了。从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又看到了，就是，新约的开始，基督受洗、被钉十字架，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以赛亚一开头，书一开头，神对以色列的责备，神讲得很明显的，我养育的以色列却憎恨我。又比喻了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去拜众多的神，遗弃耶和华他们立足的神。所以，整个来看，我们人类的话，如果遗弃了神的教导，遗弃了神的道路，可想会走了到什么的程度。我们今天的学习即将结束，我们要把这些荣耀和神的教诲全归我们唯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神的教导，也要接受神的教训。神对骄傲者警告会失败，谦卑受教的人却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把今天学习到的一些都深刻的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断的认识和去回忆，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归我们唯一的真神耶和华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
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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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